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感谢神啊，俾我机会能够同你哋分享神嘅话语。亦好多谢弟兄姊妹你哋对我一家人嘅关怀同埋代祷。我亦都今日特别感恩，因为睇见我太太喺我身边一齐嚟敬拜神。我哋一齐祈祷，慈爱天父啊，求你洁净我哋。因为人非圣洁，不能够朝见你。主求你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在这里能够遇到你，让我们听的讲的都能够同感一灵，让神你的话语带领我们走向新的道路，能够荣耀你的道路。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Amen。 对不住，今天我的声音是特别差，希望神给我力量。在美国呢，有位牧师，他叫做 Marshall Hayden。 他曾经写了一篇很感人的文章，他说呢，在每个主一日早上，当他站在教会的门口欢迎会众来敬拜的时候呢，表面看来这班的弟兄姊妹，这班信徒，他们个都穿着很整洁的衣服，面上就带着很温馨的笑容，大家见到面呢都是很友善地去彼此问安，问声你好吗，说感谢主我好。但是实际来说呢，这位牧师他分享，当他站在台上的时候呢，当他很细心去望台下的一排一排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个真实的面目。他看见一排一排坐在这里的圣徒，他们其实是坐在这里伤痕累累的。在当中可能有人失业已经一段时间了，可能他在这里考虑几时能够有机会求婚呢？几时能够有机会成家呢？亦都有人佢儿女不忠不孝，甚至想要离家出走。当中亦都有弟兄姊妹，佢哋啱啱做咗手术，喺度等紧医院嘅报告。都有人咧，佢进入呢个空巢嘅呢段时期，觉得前面好似人生一片嘅空虚。更加有弟兄姊妹呢，他们失去了他们所爱的配偶，那些日子好像很孤单，很难去过。那这位牧师他的分享呢，真的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不过他讲漏了一件事，就是他忘记了将他自己包括在内。事实上，教会的牧者，教会的领袖绝对不是超人，我们都是有以上类似的经历。在困境当中，我们都会一样的受烦，一样的挣扎，只不过我们学习了怎样更多的来仰望我们的神。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位天父是满有慈爱怜悯的，他亦都是信实不变的。问题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到底我们有没有渴慕经历这位神呢？特别是在我们走过一段顺境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忘记了这位神呢？而当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埋怨这位神呢？事实上，无论是在顺境或逆境当中，我们都更多需要去经历这位神，经历他的同在，经历他的怜悯，经历他的恩典。因为我们的人是几咁渺小，是几咁无能为力，我们怎能够更多的、更深的经历这位神呢？圣经记载很多有关经历神的故事，特别是在福音书当中提到主耶稣他曾经三次的叫死人复活的神迹。 而其中两次呢，就是有关那位管会堂的挨路的女儿和那位拉撒路。今天我们要查考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七章十一节到十七节，就是描述主耶稣他第一次叫死人复活的神迹。在这段经文里面呢，记载当时这位主耶稣他离开加百农要去另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叫做拿恩。拿恩这个名字就是愉快的意思，很开心的意思。它是一个在加利利南边的一个小小的城市，大概离耶稣的家乡拿撒勒有十公里。让我们一起来到这个拿恩城外面来聆听神的话语，去学习怎样更多的、更深的去经历这位神。有以下这四点。首先，基督徒若果要更多、更深的去经历神的时候，我们就要忠心的去跟随这位主耶稣，跟随他的脚踪。在十一节这里，路加他描述当时除了耶稣的门徒之外，还有大班的人跟住耶稣去拿恩。在这班人的生活当中，他们真的觉得很好啊，能够与主同行。他们更加很向往去拿恩这个地方啊，因为这个拿恩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名的愉快之地。所以这班访客呢，他们经过一日的走路开始累了，终于他们看到拿恩城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于是他们心里面就好想的，好快就进入这个城去休息了。当耶稣那班人将近城门的时候呢，怎知道他看见在前面有大班的送丧的人，他们刚刚在城里面出来，而且呢是向着他们的方向而走的。当时这两大班的人，他们互不相识，他们各有所求，他们怀着相反的心境越来越走近。没多久之后，这边喜乐的欢声，而那边忧伤的哭声，就会将会混合在一起。实在是一个令人尴尬的一个的境况。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怎样做呢？是不是站在一边让路给这班人先走过？不是。是不是就这样擦身而过呢？也都不是。在这个拿恩城外面，这位生命之主和这个死亡之子竟然会不约而相遇，是不是真的这么巧合呢？更加不是。因为神有祂的美意的，在人生当中最黑暗、最痛苦的时刻，主耶稣祂定义要让世人知道 He cares， 祂顾念人。当时主耶稣他停下来，他那班人也都停下来。假如当中有些人他想私自先去入城，那他就会错过这个叫死人复活的这个神迹。一个想要经历神的人，他必定要跟随主的脚踪。耶稣几时行走，他就几时行走，耶稣几时站住，他就几时站住，甚至有时他不在乎临时要参加一个陌生人的丧礼。假如今天或者以后我有一天上到台上面领诗或者讲道的时候，我前面呢就 带住一块嘅嗰啲嘅布，啊呢块布咧就系挂住一个 B B 嘅，啊唔系我 B B 啦，当然，我唔知道你哋有咩反应咧，你哋可能会觉得好怪啊，或者觉得好好笑啊。事实上咧，呢个景象啊，系时时发生喺我哋提摩太传契嘅里边。好感謝神，這個團契在今年三月份正式成立，當中有一群立志跟隨主腳中的年輕夫婦，他們願意付出代價，不單止每個月兩次的聚會，而且他們願意去參與侍奉，在主愛當中建立他們自己的家，無言中他們都建立神的家。这班的父母，他们有时真的必须要挂住他们的 BB 在身上领师领会，看来好像很好笑啊，一个男士挂住个 BB， 冚住块布，手在 BB 的抱住，人家以为做什么添？其实我心里面默默好欣赏，好佩服，因为连我在二十几年前都没这么试过。在这几年来，他们这班的年轻的夫妇，他们跟随主脚中，他们将会所走过的道路并不容易，但是我相信他们所走过的道路将来会成为他们儿女的好榜样。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无论我们的境况如何，或好或坏，我们都应该立志一生跟随主的脚踪，永远的不偏离左右，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多的更深的去经历神。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主耶稣对门徒说，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能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什么是常在主里面呢？常在主里面就是一生跟随主的脚踪。当我回顾我自己过去的一段光阴的时候，从我离开电子公司进入神学院读书，到今日全职侍奉，转眼之间已经是七年了。虽然我这条奉献的人生道路并不容易走，有时有高山，有时有低谷，有时有风雨，有时有阳光，但是我已经立志了，一生跟随主脚踪，好像昔日主耶稣的门徒一样，从加百农走到去拿恩，神几时叫我站住我就站住，神几时要我行走我就行走，直到有一日主耶稣接我回天家。第二，基督徒若想要更多的、更深的去经历神，就要效法主的怜悯。在这个十二节，路加他提到城里面有很多人陪着那位寡妇来送殡，在他们当中很可能有些是陌生人，跟这位寡妇是完全不相识的，但是他们愿意去加入这个团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这位寡妇有一个怜悯的心，他们明白寡妇丧子是几咁悲惨的一件事。在过去的年日当中，那位寡妇曾经饱受丧夫守寡的痛苦，他唯一的安慰，唯一的快乐，唯一的盼望就是他的独生儿子。他们两母子一直相依为命， 彼此扶持。而家嗰位寡妇竟然要白发送黑发，真系苦上加苦。从此以后，佢就孤孤单单嘅住喺嗰间空屋里边，冇咗仔就冇咗依靠啦。试问佢将来嘅日子点样去过呢？喺《传道书》1:9，传道人话：已有嘅事后必再有，已行嘅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啊！人间当中嘅痛苦咧，系一直重复又重复出现喺历史里边嘅。我记得好多年前有位牧师，佢患咗癌症，冇几耐佢就被主接翻去天家，留下佢嘅师母同埋佢三个幼小嘅女儿儿女。咁呢位师母咧一直冇再嫁娶，冇再改嫁啦。佢辛辛苦苦咁样将三个儿女养大成人，而且咧一个一个嘅领佢哋归主。咁喺几年前咧，我就接到一个好不幸嘅消息，就系呢位嘅师母佢嘅独生儿子突然间离世，实在系令人难以相信啊！我记得喺嗰个丧礼嘅嗰一日，来咗好多嘅送殡嘅人，我哋甚至咧要喺个殡仪馆嘅外边好几条街去排队，但系我哋一个人都冇离开，我哋一直喺度排，直到我哋进入个礼堂里边去同呢位师母交通。后来呢位师母佢分享一个好感人嘅见证，佢话虽然当时佢系极之嘅痛苦啊，但系佢依然系感受到神嘅怜悯同埋平安，佢感受到神嘅恩典，神嘅恩典一直系救佢用嘅。昔日喺呢个拿恩城外边，嗰位寡妇咧，原本佢系唔认识耶稣嘅，亦都冇人帮佢去揾耶稣嚟求救，但系喺绝望当中，佢竟然会遇到呢位恩主啊！点可能呢？嗱，当耶稣睇见嗰位寡妇嘅时候，佢心里边即时充满咗怜悯。点解呢？耶稣嘅怜悯究竟有啲咩特点呢？嗱，从呢段经文里边，我哋可以睇见两方面。首先，耶稣嘅怜悯系基于知识。喺13，路加佢首次喺路加福音用主呢个字嚟称呼耶稣。点解佢咁做呢？因为路加佢要特别强调耶稣系主，系基督。佢唔单止有完全嘅人性，佢都有完全嘅神性。所以主嘅看见同人嘅看见系大有分别嘅。主唔单止睇见人所睇见嘅，主更加睇见人所睇唔见嘅。主耶稣佢清清楚楚咁知道嗰位寡妇喺过去一切嘅遭遇，佢亦都睇出嗰位寡妇而家嗰种极度嘅痛苦，所以佢心里边系充满咗怜悯，甚至咧佢愿意去行神迹去改变嗰位寡妇嘅将来。同样，我哋人嘅怜悯咧，亦都系基于知识嘅。当我哋对人哋嘅伤痛知道得越多嘅时候，我哋怜悯嘅心系理当越强嘅。但系假如我哋一直塞住我哋心里边嗰种怜悯，明明知道而好似漠不关心嘅时候，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在何西亚书6:6，神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忌。在美国有一个非常之好的一个传统，我是很佩服的，就是每当有警察 有消防员他们不幸殉职的时候，很多的同行他都会尽力去参加丧礼，他们会来自四面八方，甚至呢有些来自加拿大，有时人数会超过几千人。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能够，他们愿意去参加这些丧礼呢？因为这班的同行他们认同那位受害者的摆上，他认同他们那份工作的危险性，他们亦都认同体恤丧家的那种损失和痛苦。其次，耶稣的怜悯不单止是基于知识的，而且是带着什么？带着行动。在十三节，怜悯这个字呢，其实是一个动词来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真，意思就是说，真正的怜悯呢，是以行动来表达的。没有了怜悯呢，就好像没有了行动的怜悯呢，就好像没有了行动的爱一样，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当主耶稣他心里面充满了怜悯，按着接着他就有所行动了。在他还未行过神迹之前，他就做了两件很不寻常的事，令人觉得很惊讶的。首先我看见主耶稣他走到那位寡妇的面前，轻轻地对他说，不要哭，不要哭。耶稣他这样说似乎有点怪，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明明知道那位寡妇受到很沉重的打击，现在在丧礼当中，怎能够叫那位寡妇不要哭呢？事实上，主耶稣真正的意思是，你不需要哭。为什么？因为耶稣是生命的主，他有办法将那位寡妇的伤痛拿走。就好像一个小妹妹，她失去了她所喜欢的那个洋娃娃，在那里哭。而那位慈父呢，对这个小妹妹说，不要哭，我会买回一个一模一样的洋娃娃给你。当时这个感人的景象，或者可以预表呢，将来主耶稣他对他妈妈玛利亚的安慰，不要哭。为什么？因为父神的独生儿子他受死之后第三日仍然是会复活的。其次，主耶稣做了另外一件不寻常的事，就是他就亲自的上到前面，用手按住那个棺木，使到呢抬棺木的人呢站住。为什么耶稣会这样做呢？很可能这个是当时唯一的方法，就好像我们今天呢，我们可能在纽约，我们在街上面想搭的士，有时赶时间，真的要将整个人站在一部的士前面接住他，他才会停。问题是，在当时犹太人的习俗当中，死尸是不洁净的，任何人掂了他就会犯了礼仪上面的规则，要等足八日他才是能够被称为洁净的。但是事实上，主耶稣他怜悯的心呢，催促他要采取行动。他是不在乎棺木的不洁，因为他本身是一位完全圣洁的神。最近在美国 Missouri 发生了一件神迹奇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在一次相当严重的车祸当中，有位年轻的女士呢，她不单止受伤，她只是被困在车厢里面，没办法出来。初时救护人员呢 尽他们的办法去帮这位的女士，但是帮不到，困住在里面，一边流血一边痛。这位女士觉得很彷徨无助，不堪设想，突然间在她面前出现了一位神父。这位神父呢安慰这位女士一段时间，然后为她祷告祝福，就失踪了。那这位女士终于后来呢被救出来，送了去医院。那之后没几天，她心里面一种感动，很感激那位神父为她祷告。那于是就她四周围打听了。那之后呢有位Father Patrick Downing， 他呢就终于自认是那位神父。原来他是在附近的一间教堂里面工作的。那那天他揸车经过个现场，看见有交通意外，那于是呢他就拍埋部车，那走一段路去到车祸的当中。那这位 Downing 神父呢，他只不过是凭着他那种怜悯的心去帮助这位女士，但事实上呢他是效法主耶稣的榜样。他不单止看见过交通意外，他都产生了怜悯的心，他都有行动去表达他的怜悯。今天我们都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代里面，很多的天灾人祸呢似乎越来越多，而且呢枪杀案呢是越来越严重了。在几日前大家都听过，在华盛顿 DC 呢发生了一件大屠杀，有12位无辜的人他们丧失他们的命。在网站上面有很多类似的受害的一些的镜头，实在很多，太恐怖，很容易令到我们呢觉得麻木。甚至有些人呢他们会为了保护自己的缘故呢，他们连新闻都不去听不去看。但是我们怎样呢？我们应该效法主怜悯人的心，甚至怜悯一些我们不相识的人。在路加福音第六章36节，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有怜悯，像你们的天父有怜悯一样。所以当我们看见知道人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怜悯的心也都应该要以行动去表达。最基本是什么呢？最基本就是默默地为人祷告，就是好像刚才牧师所说的，为这位姊妹，为这位妈妈来代祷。第三，基督徒若想要更多的、更深的经历神，就要求告主圣灵。在旧约列王记的时代，曾经有两次发生过死人复活的神迹故事。一次呢就在撒拉法的这个地方，先知以利亚呢他使到一个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另外一次呢就是在这个苏念城呢，先知以利沙呢他使到一个妇人的儿子也都从死里复活。每一次这两位的先知都是需要先跪下来去祷告神，然后呢伏在那个孩子的身上，那个神迹才会发生。那他们就将这个孩子就交回给他们的妈妈。但是主耶稣他在拿恩城外面所行的神迹呢，和那两位先知所行的神迹是有很大的分别的。最主要的分别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他并不需要经过祷告，他就能够直接的命令寡妇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在这个第14节，主耶稣对那个死尸说，他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为什么耶稣不说 少年人起来，为什么他要加上我吩咐你这四个字呢？就是因为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三一真神的第二位。耶稣他不单止能够赐人有生命的权柄，耶稣他也都可以一声下令叫死亡离开一个人。就好像在路加福音第一章37节说，出于神的话语没有一句是不带着能力的。当主耶稣他讲完那番说话之后，那个少年人就即时坐起来了，表示呢他外体的功能已经是恢复了。不单止是这样，那个少年人呢也都开始讲说话了，表示呢他内里的功能也都是恢复正常。那由此可知，主耶稣叫死人复活的大能呢是完完全全的。同样将来总有一日，我们这班属于神的子民，主耶稣也都会叫我们从死里复活，永远的同神在一起。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想要经历神同在，想要经历祂的保守，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应该求告主的圣名。在上个月Atlanta 有一间的小学里面呢，有位年轻人，他本来呢想入到这间学校呢开枪大屠杀，那怎知道在那里的一间办公室的里面呢，他就遇到一位的文员，这位文员呢就叫做 Antoinette Tuff。 那这位女士呢，她真的很勇敢，她竟然呢能够当场和那位的年轻人分享她自己在过去一些很心酸的伤心事，在当场和这位年轻人见证她的神的恩典的怜悯，同时都用话语去安慰那位的年轻人。终于呢他说服了那位年轻人愿意放低他把枪，愿意投降给警方。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位女士在她死亡的边缘的时候，她怎能够有那种勇气和这个想杀她的人来讲说话呢？后来这位女士她见证话，她当时心里面都是很害怕的，但是她心里面也都一直默默地向神祷告，以至她得到那种力量，那种勇气去跟这个年轻人去分享。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无论我们落在任何的困境里面，当我们渴想要经历这位神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求告主的圣名，因为我们的父神是聆听祂儿女的祷告。我们而且有以下三样有关祷告的应许，在罗马书第八章26节那里说，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在罗马书第八章34节那里说，我们有基督耶稣，他现在在天上在神的右边来为我们代祷。在希伯来书第四章16节那里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好感谢神，当我们藉着祷告求告主圣名的时候，就可以随时的经历神。第四点，基督徒若果要更多更深的去经历神的时候，我们就要传扬主的福音。当耶稣他行完这个神迹之后，在16节路加描述众人都惊奇，他们将荣耀归给神。在这里惊奇这个字呢，在原文是恐惧敬畏的意思。 当一个人他经历到神的大能的时候，他很自然就有一种感觉，他要敬畏这位神，他要荣耀他。不单止是这样，当时众人还自动自发的将有关耶稣的事迹跟人分享。可能他们跟人分享只不过是几个人，但是在十六节他们说大 有大的先知在中间兴起了。虽然他们对主耶稣当时的认识是不足的，他们以为耶稣只是一位先知，好像以利亚和以利沙一样，但是他们在后面所加上的那一句是非常之啱的。他们说神眷顾他的百姓。在这里眷顾这个字在原文也是包括探访的意思。这班人说得很啱，原来在拿恩城门外面，神不单止眷顾他们，神而且曾经探访过他们。这班经历到神迹的人，他们因此就愿意去传扬耶稣的好消息，无论他们去到哪里，他们都愿意将这个好消息带到那里。无言中，当他们愿意这样去传主耶稣的福音的时候，他们就继续经历到神的大能。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他们所传的对象不多，但是他们发觉原来没多久，整个犹太和周围地方的人都已经知道这个好消息了。所以越愿意传扬主福音的人，他们是越经历神的。各位亲爱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效法这班人的时候，随时随地传主的福音，我们就能够更多的更深的去经历神。就好像罗马书第十章十五节保罗说，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中是几咁的佳美。这句说话实在是很恰当的。最后我想做一个总结。在这过去的两年当中，很感谢神在我们语堂有一班好忠心的祷告勇士，他们一直为了传福音的意象和负担来求告主圣名。好感谢神，在不久的将来，一阵间牧师都会报告，将会有一班的同工团队，他们都愿意跟随主脚中，与主同行，每一个礼拜六的下午去到 Brooklyn 的 Bensonhurst 那区，就在那里传扬主福音。这班的弟兄姊妹，他们愿意效法主的怜悯，关怀当地的福音朋友。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更多的更深的经历神？这个问题也都是我自己问自己。欢迎你参加这个的福音团队，让我们一生跟随主脚中，效法主的怜悯，求告主的圣名，传扬主的福音。最后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主耶稣他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好各样的病症。他看见很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耶稣就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一起祈祷。慈爱天父，我们人算什么，你竟然顾念我们，你竟然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探访我们。 来眷顾我们。主要我们心被恩感，我们都愿意一生跟随主，愿意效法主的怜悯，愿意随时求告主的圣名，我们愿意去传扬福音，好叫更加多的人能够经历到神的慈禧，就好像我们自己在过去在将来经历到神一样。我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